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认识神不是叫我们自大夸口的，越认识神的一切丰富，越把正统的神学读好了，圣经读好，我们应该越知道自己的渺小而谦卑。我们继续要讲到以色列的罪恶，就是不认识神啊。当然不只是以色列是这样，只是以色列特别应该认识神，因为神把他的律法特别告诉了以色列，以色列却没有凭着信心，没有凭着圣灵的大能来信靠他，所以他们并不认识他。有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那其实整个先知书不仅是以赛亚书啊，还有甚至整个旧约都在讲到以色列表面上认识神，其实并不认识他。譬如说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到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哦，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哎呀，这是多么需要被提醒的事。今天在神学院里面传讲神学的也常常不认识神，常常是离经叛道的。那在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讲到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顽无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知识，这个认识上帝的知识是有爱的成分，有也有行动的。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七章第九节，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数不认识的别神。你们不认识真神，你们去认识去跟随的是假神，那也就其实并不是认识他们，因为那是虚假的，那不值得爱的。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三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我要说谎，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我们也想到以利的儿子是恶人，不认识神。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们不要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行恶在罪恶当中并不认识神。不过我们感谢主，人本来应该认识神，因为神把自己启示出来了，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所以就人接受的能力和神所启示出来一切，人都应该认识神。但是人的罪恶让他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拣选了一个民族，特别把他的本相很清楚的告诉这个民族。可是这个民族呢，还是更严重的，知道的越多，越故意的违反，越骄傲，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不认识上帝。那但是他们中间还是会认识上帝，就是上帝会在从旧约开始就有一些拣选出来的人，他们能够在众多的百姓当中，在众多的艰难当中，他们独排众议，愿意去信靠上帝。那么将来在救恩很广泛的新约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会有更多人大批的来认识神这个就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讲到说，那个神的仆人当他来到的时候，就是耶和华这个仆人，这个有耶和华灵的这个仆人，他会有神的灵，他有神的灵，他就把那个关于耶和华的知识能力都告诉人，他自己也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然后这个人他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会让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也就是那个新天新地，或者说千禧年的国度，也就是上帝所原来创造要的那个像样式临到人间。那在整个这个新天新地，在神的圣山那里是那样的美好。这美好一方面说是因为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从耶西本发出来这个耶和华仆人，充满了耶和华的灵的这位仆人，当然就是耶稣，他来统治。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把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了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 耶利米书38章也讲到将来人会大量的深刻的认识上帝啊，这那里讲到说以色列在被上帝极大的责打之后会有一个复兴，这个复兴呢是让所有神的儿女呢在神所立的新约当中认识了上帝。那我们再一次说新约旧约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新约是更广泛更深入的。那这里都跟那个仆人是有关系的，就是都跟那个仆人替我们代赎代受苦和那个仆人所带来的教导带来的救恩带来的光照有关，所以让人从心里认识这位上帝。在希伯来书8章讲引了耶利米书31章讲到说末后的日子新约是神写在人的心里，会如何有效的让人认识神，真实的认识神啊，这个我们当然也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后，或者永远得救一次得救，但是我们那是从神来讲，从人来讲你也可能原来认识神了，后来慢慢冷淡了退后了堕落了你也可以在本来不认识神的时候越来越多认识神，而且继续不断的认识他。在以弗所书1章保罗也在讲到认识，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也是借着灵，让这个灵使教会知道，使信徒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使你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哥林多前书13章虽然我们是在讲爱，不过不要忘记神的爱跟神的拣选跟神的认识是密切连在一起的。事实上我们多次讲过，这个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有那个性爱的意思，表示一种亲密的结合。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说我们呢，现在知道的有限呢，现在认识的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就要全知道了，现在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就要到时候是要面对面真正的看到了主，跟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一样，看到主比那还要更丰富的看到主，还是面对面的指导他，就是更深的指导他。好，以色列不认识上帝，虽然上帝已经把自己一切的丰富启示给他们，告诉他们让他们经历，他们却像是眼睛蒙了一层帕子一样，比那帕子还要严重，在那里扭曲上帝的一切。所以以色列就是人类的一个代表，蒙了上帝的祝福，实际上是蒙福中的蒙福，被拣选中的被拣选，却是堕落中的堕落。那我们也一样看到在教会里有同样的情形，特别蒙拣选，但是可能会特别远离上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下面呢，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畜生都认识。那个驴子最笨，他最少还知道去这个地方吃吧。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连去神那里吃都不知道，不认识的是主人，以色列却不认识我。这就是他有了一切的爱，他领受上帝一切爱，他也经历了这些，他听到上帝的话，他就是没有信心，他就是不认识这位上帝多好，他不认识自己是多差劲。哎呀，亲爱弟兄姐妹，你越信靠神认识神，如果不能够叫你更谦卑的渴慕上帝的话，那你的知识神学知识都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稳的一个检测的标准，你的神学有没有念对，你的圣经有没有念对，你对世上的灵魂有没有更关怀，还是你觉得哎，都没有什么世上了上帝好得很。你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人正在一种很悲惨的状况中，需要上帝最大的拯救，还是你觉得哎呀，人的好得不得了 I'm OK, you are OK, 这都是柏拉修主义和现在很多新派神学思想的灌输人的，哎呀，我们人不需要上帝。以色列不认识上帝，没有那种对上帝的爱，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个不留意可能不是很好的翻译啊，这个留意呢，我们中文圣经其他地方常常翻成明白。留意有那种注意专心的意思，当然以色列也不够注意专心，但在这里应该不是说他不注意不专心，而是就是不明白，他们是如此的愚昧。不明白或者不留意哈，在诗篇第92篇，诗篇92篇的第六节，诗篇92篇第六节就讲到说，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耶和华的作为，根本就看了一大堆，根本不会相信，也不懂得上帝就在那里做事。 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悟性，悟性也是这里的这个留意哈，有的地方翻成悟性，像诗篇119篇第27节，求你使我明白，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明白他。我们再一次说，不是你要什么得神学博士，或者你要你的圣经多熟悉，甚至不是你能讲到讲的这个大家都叹为观止，而是你真的是爱神爱人，真的依靠他。那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力量要把他们带到神那里，可是以色列人却始终的不明白不认识，那么也不听也不理他。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就是神真的是要喊冤呐、啊，来替我伸冤，怎么这些有没有人替我伸冤一下，这些百姓是这个样子，不把我放在心上。那可是一直到现在，甚至以赛亚书结束了以后，到后来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他们还是不听，他们就是不听上帝的话，也就是不明白。你连听都不肯听，你怎么可能会明白呢？在耶利米书第42章第5节，有个人叫约哈难，那也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啊，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开始听神的话了，结果还是不听神的话。在弥迦书第1章第2节也讲到说，跟这里有点像，就是上帝在那里控告以色列的百姓，也是请天地和万民都要听。那么上帝是见证万民的不是，不过呢，最重要就是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是这样不听上帝的话，上帝极其的愤怒，不留意。如果我们再看到以西结书第3章，还有想到马太福音第11章23节，以西结书第3章那里神讲到说，神说以西结，我差你去的地方，你不是到那个言语难懂的外邦，你不是到那个你还要学20年的语言才能跟他们沟通，所以他们根本听不懂你，你19年的时间他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没有，你不必去学语言，我差你去的地方是言语你根本就懂的。你如果是你这么有能力的先知，我猜你到外邦人，就算他们不懂你的言语，他们会听从你，以色列就不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啊，所以说以色列人啊，比那外邦的人还要更糟糕。在以西结书里面继续有讲到这样的情形，甚至讲到说耶路撒冷比撒玛利亚，犹大比以色列还要更坏，以色列比亚述这些更坏，因为你知道的多，反而离弃的上帝的更多。那马太福音11章23节就讲到说，哦，有加百农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那边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的话，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他都会看到这些神迹会听了，你怎么都不听呢？你比外邦人还差劲。我们再一次回到以赛亚书第1章，这里1到3节讲到说，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到人的罪恶，特别讲到以色列的罪恶，特别讲到蒙恩者的罪恶。哎呀，我们真的好难过，这是不是上帝的拯救失败了，上帝的创造失败，上帝的作为失败，他越精心打造的悖逆的越厉害，是有这个情形。但是我们也看到，越是悖逆厉害的，上帝在其中所施行的管教和拯救也越奇妙。所以即便是看起来上帝的失败，其实以赛亚书还是在讲上帝的得胜，永远的得胜。以赛亚书有人说就是小圣经，66卷包括了整个圣经66卷书的教训哈。我想是以赛亚书的教训相当的完全，把神的那个本性伟大和人的罪恶都讲出来，还有他奇妙的救恩讲出来，我们实在是很宝贵这卷书。不过讲的神这么伟大，他也很诚实的把人的那个悖逆和叫人痛心的部分也都讲出来了。先讲到说，最好的百姓被他所爱的就有最大的罪恶哈。下面第四节就是继续在责备这些百姓了。第四节，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一个一个的责备啊，这个国家的百姓是犯罪的。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什么异文志啊，就是一些比较奇谈怪论啊，有些国家有些 地方，像马可波罗游记啊，好像有一些特别怪的风俗，包括有一些人有些民族是特别喜欢犯罪，哎呀，呵呵，不是别的，就是最应该不犯罪的以色列人，担着罪孽的百姓，就好像是担着那个罪孽要去卖一样，也是罪恶的重担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仅是被罪恶压着，他们也喜欢去行恶，他们是败坏了，这个种已经坏了，他们的这些上帝的儿女都已经败坏了，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在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在就是在那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我们会看到上帝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就讲到说，这群儿女其实是上帝拣选，是应该是圣洁的良善的国民和百姓，应该是行善的种类，应该是美好的儿女，结果他们就比畜生还不如，他们离弃了上帝，他们离弃上帝，离弃的他们不是弃掉一个坏的去选一个好的，我们是把坏的电脑丢了去买一个更好的，我们是把不好的丢掉去选一个好的，人都应该是这样，可是以色列人却做了刚好相反事。事实上我们也都不认识上帝，我们也都在做这些事，拣死不拣生，拣选死亡不拣选生命，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藐视这个我们也讲过，就是看清了，像以扫看清他长子的名分，像大卫藐视耶和华的犯罪，就是没有把神放在心里放得够重，轻看。像箴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里都有讲到说，智慧在呼喊的时候，那些愚昧的人轻看藐视。像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请人来赴他儿子结婚的宴席，人却藐视，却把一块田一块地一对牛看得比这个永恒的救恩上帝的荣耀看得要更重要。今天我们也说，在台湾恐怕很多的人他并不反对基督教，但他藐视，他轻视基督教，耶稣上帝在他心目里是很轻很轻的，比功名利禄那些是轻太多了。我想在中国也是这样，全世界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有这个情形，藐视看轻。你我们要说的严重一点，你把万军之耶和华稍微看轻了一点，你就像很多历史历代都有这种异端神学，就把上帝的权柄打了折扣，他不是全知的，他不是全能，他不是预定的，他不是掌管万有的，他不是他不是在大大小小好事坏事都是由他的旨意来决定的。哎呀，那把上帝打折扣了，其实就在藐视，不管我们用的动机有多好，那都是不尊重上帝。藐视以色列人的罪恶，是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轻看啊！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赛亚书非常喜欢用的一个 term。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先讲圣子，这我们也提过多次，圣是独特的意思，分别的意思，上帝是独特的，因为只有他是上帝，因为只有他是造物主，只有他是审判者，只有他有智慧，只有他独享一切的能力，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是不圣，都不能跟他相比。不管是神啊，或者所谓其他的神，或者任何都不能跟他相比，所以圣者其实就等于是神，圣神，他就是圣者，他就是神，他就独特的那一位，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独一无二的呢，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当然每一点都特别，就是他拣选了以色列，他爱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固然在讲到上帝的独特，也在讲到说以色列的独特，他单单的爱以色列，叫以色列人单单的认识他，单单的被拣选，要去传扬他，信靠他，见证他，侍奉他，跟随他。可这以色列圣者特别爱以色列，特别在这个世上有他的圣，以色列人却在这个地方俗得不得了，俗就是全世界所有人世界的特点啊，就是不敬畏这位上帝。好，藐视了上帝，以色列的圣者，我们今天可以说讲耶稣或讲上帝，我们可以说用这句话套在我们身上，教会的圣者，教会的圣神，教会的独一的那一位，我们是不是把他当作独一的，因为他来独单单的拣选我们，爱我们， 我们是不是藐视他呢？与他生疏，坐得远一点。哎，各位，我们不也有这种习惯吗？你不喜欢人，你就坐远一点，不管开会上课，你就坐越远越好。喜欢的人，偷偷的给他坐近一点。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当你想要与上帝远一点的时候，他比较不吸引你的时候，他在你生命里分量轻一点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这种情形。我想我过去生命里也有这样的阶段，有的时候可能在teenager青春期，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中年老年，有的时候可能在事业发达的时候，有人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反正就是功课、爱情、学业或任何东西慢慢比上帝重要了。诶，可能刚开始都还很敬畏哦，态度都还恭敬哦，还是穿得整整齐齐到教会，但那个心慢慢淡下去了。与他生疏，生疏后来就是停滞，停滞后来就退后，退后就是哦，那可以一泻千里的退后了。我不是要各位紧张，我是求主让我们信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信心就像雪一样，不进就会退，你不可能一样的。以色列一样一样，甚至形式上好像还蛮近前的，但是他们在退后。退后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神不是没有想要把他挽回过来。神用各样的事把人挽回过来。软的硬的都是神用各样的爱领导人，给人祝福，给人流难于蜜之地，就像把以色列带离埃及，带进流难于蜜之地。但是人常常到了舒服的时候，我们说了，哎，就开始忘记上帝了。舒服的时候享受这些东西，就觉得神没有那么必要了。那舒服是神给你的恩典，你在舒服当中不知道敬畏上帝，上帝有时候就给你击打啊。像士师记我们有看到，像历史历代都有讲，这里也有讲到说以色列就开始被神击打，这个在申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都有讲到说，好，神给你恩典，给你祝福，给你物质上今生的一切祝福，你不知道感谢主啊，神就击打你，把这些东西拿走。但是软的给你恩典，你不一定悔改；硬的给你那个击打，你也常常越打越远离主，越打越背逆。这里没有讲神如何的恩待，或者讲的比较少。第三节、第二节是讲到说啊，我养育你们，那可以说恩待。养育你们，你们不信我，你们不认识我，击打你们，你们还是不认识我，还是不悔改，那你要上帝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上帝就不理你，不理你，你也就更不理上帝。当然神所拣选的人，有的时候在恩典中就知道啊，从不离开神，在击打中很快的回到神那里。神有的时候不理了他，更加不渴慕神。哎，各位，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啊。以色列不是，他们是继续退后，神要挽回他们就责打他们。第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哎呀，打得还不够吗？上帝都痛了，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好痛啊，一波接一波。这当然也让我们想到约伯受苦受难的时候，也是一波接一波的。感谢主，约伯后来是更认识上帝了。那这里呢，有一个比约伯更伟大的地方，就是这里讲到的这些疼痛鞭打，其实跟那个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第4节、第5节描述的很像。也就是在以赛亚书里，在这里我们已经预见到了，就是耶稣要替我们受鞭伤、受刑罚、受害。感谢主。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